今天晚上还是长沙仅存产值，还没有学习完。然后有信息问题，随时欢迎提。我记着上一次说过这个百尺竿头吧，后面的这个南拳千化向什么处去？诗曰：“东家作驴，西家作马。”曰：“学人不会。”曰：“此意如何？要骑就骑，要下就下。”南拳是长沙仅存禅师的师傅。南拳千化向什么去了？东家作驴，西家作马。哪个地方需要骑他就去被骑去了。学人不会，学你骑不骑啊？你骑就骑，不骑拉倒。这一则公案就是复杂一点，应该是一个教下的一个人问的，皓月供奉这个人，他来问长沙仅村的这个天下善知识正三德涅槃也未？师曰：大德问果上涅槃，因上涅槃。曰：问果上涅槃。师曰：天下善知识未正。曰：为什么未正？师曰：功为其余诸圣，何以为善知识？师曰：明见佛性也，得名为善知识。曰：为审功其何道？名正大涅槃。师是偈云：曰摩诃般若照解脱甚深法，法身寂灭体，三依理常圆，欲识功其处，此名常寂光。曰果上三德涅槃已蒙开示，如何因中涅槃？师曰大德是，这是一个，这个说的是因地和果地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那么有人就说了，这个成佛是什么呀？元音老人就说了，这是因地佛，不是果地佛。他这个皓月供奉，他就问呢，他说的是这天下的这个祖师大德，他证了这个三德涅槃没有啊？三德涅槃，我看看是什么啊？三德涅槃好像三德就是涅槃经上说这个大涅槃具有三德，就是大涅槃具有三个性质，哪个性质啊？法身德、般若德，还有一个解脱德。这三就是法身具有三种特性，它有这三个特点。法身的意思就是无相，般若就是是智慧，第三个就是解脱。那么这三个特点还每一个都各有常乐我净四个特点，所以叫做三德。这个三德这个地方啊，在《大般涅槃经》里面还说过，就像是一之三点，首罗之三目啊，一之三点，一字之三点的这个意思我不知道。涅槃经上他就说过，他说我当令一切众生悉以五子四部之众，悉皆安住秘密藏中，我也复安住室中入于涅槃。何等为秘密之藏？犹如一字三点，若病则不成医，纵也不成，如摩西首罗面上三目，乃得成一三点；若别也不得成。我也如是。解脱之法也非，涅槃；如来之身也非涅槃；摩诃般若非涅槃；三法各异也非涅槃。我今安住如是三法为众生故，名入涅槃。如是一字，就是如世间的这个一字，就是《大般涅槃经》上说的，就是令到这个秘密之藏，这个秘密之藏，这个秘密之藏于这个之里头，如于这个秘密之藏，就是涅槃。这个涅槃是这个涅槃之秘密之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这个三点啊，它既不是并的，也不是纵的，既不是并列的，也不是纵的，就像摩西首罗那个脸上的三个眼睛一样，有两个眼睛在并列的在一侧，然后两个眼睛中间的上边还有一个，也就是一个三角形的这三点。如果画成线的话，应该是三角形的。若别也不得成，这就是说，这三个不是纵的，不是纵的，不是纵的是什么意思啊？不是纵的意思就是不是说从一个到一个再到一个，这就是说的法身、般若和解脱，他们三个的关系，他们三个的关系不是说的是从一个再到一个再到一个。这如果有这个次第，那么就叫做纵；如果是平的，就是说法身就同于般若，都般若就同于解脱，实际上不是的，解脱是解脱，这个法身是法身，般若是般若，就是这具有这三种特点。这三种特点，法身的特点是无相，般若的特点是智慧，而这个解脱的特点呢，就是它所最后造成的结果是解脱。这三个都是有三个不同的特点，它并不是并行的。这就叫做这三点，说的是涅槃的四德，这三个也各有常乐我净，也各有常乐我净四个特点。然后说过这三个就像摩西首罗面上的三点啊，这三点不是横也不是纵啊，大概这是说的这一个三德。这个人啊，皓月供奉，你看他问的天下善知识证三德涅槃也未？他这个证的是大， 这个他问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人呢、啊、非常的懂教理，所以他会说三德涅槃。我们不会说三德涅槃，我们会说什么呀？会说正大波涅槃，因为那个经啊叫大波涅槃经，或者说是正究竟涅槃啊。涅槃它是分好几种啊，有意涅槃、无意涅槃、无所住处涅槃啊，什么什么的，本来涅槃啊，什么什么的，分好多种。我们一般说究竟涅槃，天下善知识正得三德涅槃也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天下善知识有没有正究竟涅槃呢？有没有成究竟果呀？他就说了，那你问的是果上的这个涅槃呢，还是因上的涅槃呢？他说果上的涅槃。那果上的涅槃，那要有佛位的。就简单来说的话，你就像释迦牟尼佛、弥勒佛，他这种呢，就是有果位的这一种呢，就是说的是最后要有一个有这种 super 有一个世界呀、啊，就这一类的，这个叫就是叫果上的这个佛果呀，究竟的佛果是果上的圆满的佛果。他就说了，那天下善知识没有证这个圆满的佛果，那这一句话就把天下善知识又给打没了呀。都给打没了呀，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学佛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证一个圆满的佛果。但实际上在佛的世界里面，释迦牟尼佛他是示现的，他是证圆满的佛果的，他是这个娑婆世界是他的加持，是他的变现，他是法主，那么其他的是配合他。但是虽然是如是，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不可能是就是释迦牟尼佛没有涅槃那个时候又深信佛法的，我们是在释迦牟尼佛他的那化身的像已经圆寂了，我们在这个时候学佛法。实际上的话，谁能代表着佛，我们听谁的，这个代表着佛的跟佛的无二无别，这样也是可以的。这个时候就是应以禅师得度者即现禅师身，也就是佛他把他的法就传给了这些禅师啊，有衣钵为证，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他这个也代表着佛法。但是这个代表着佛法，比如说释迦牟尼佛把法传给了大迦摄，这个就是大迦摄拿的是佛的心印，是因地上的这个传承，它并不是果地上的，它是因地上的。这个就说了是因地上的和果地上的。那么大家看看因地上跟果地上的区别在什么？如果是果上涅槃的话，因中涅槃，因中涅槃的话，那善知识都没有证，因为这个法只有一个，就是法主是释迦牟尼佛，连文殊普贤也得退位啊，也得要靠边站的，因为法主就是释迦牟尼佛。那这样的话把其他的都打掉了吗？一棒子打死了？不是的，这些人他都会各有各的示现，从各个的不同的角度去示现，然后让大家证入这个佛之知见的。就这些人实际上他虽然没有现果位上的法身佛的这个佛位，但实际上的话他依然的可以传佛心印，他依然代表了佛，你在这儿也是可以开悟解脱的。所以他说那个天下善知识没有证，那就是他这句话是不是就是把天下善知识打死了？没有一棒打死，天下善知识并不是在这一棒就打死了，天下善知识自有天下善知识的用。所以他说天下善知识没有证，天下善知识为什么没有证啊？因为宫崎宫位奇遇诸圣嘛，宫位奇遇诸圣就是因缘福德还不具足啊。你比如说像等觉跟妙觉的区别在哪儿？等觉的区别就是他证的已经跟那个果地的佛果位的佛是同等的，但是呢他由于他的因缘不具足，所以他还没有示现成这个戏他该唱主角，他还没有示现成他是法主。所以等觉跟妙觉谁能说出来等觉跟妙觉的区别？但是就是因缘福德还没有到，这就叫做宫位奇遇诸圣。宫位奇遇诸圣你也可以说成是积累功德的那个宫，你也可以说成因缘福德的那个宫，这两个都可以。那他就说了，就是总而言之吧，果上没有现这么圆满，那果上没有现这么圆满，宫位奇遇诸圣的话，那为什么他凭什么还叫善知识呢？也就是他既然就是天下的善知识既然没有证果地的究竟涅槃，为什么他们叫善知识？这个长沙锦村啊，他非常的懂教下，他这是从教下的相上给他掰扯说，那他见到佛性了，这个也可以叫善知识。也就是说他证得开始悟入佛之知见了，佛的知见这个地方让他证入了，这个地方也可以叫善知识啊。然后曰，未审宫崎何道明正大涅槃？师事记曰，摩诃般若照甚深解脱，解脱甚深法，法身寂灭体，三一理常圆，欲识宫崎处，此名常寂光。曰，果上三德涅槃已蒙开始，如何是因中涅槃？大德是，这个是后面的了，前面的先说了。那既然是明见佛性也是善知识了，那不知道就是宫跟诸佛怎么样能够齐了，这个叫究竟涅槃呢？那就是说他们是明心见性了，他们还没有，他们在因地上已经证得了明心见性了，那么这个也可以到称为善知识。那么如何是果地上呢？果地是什么？ 结果他给出来的是这样一首偈子：你用摩诃般若，你用智慧光去照这个甚深的解脱啊，解脱的这个法是甚深甚深的，解脱的这个甚深的法里面，这个法身这里并没有一物，它是湛然寂静的。所谓的寂就是什么都没有，这就叫做寂。法身寂灭体，三一理常圆。你可以说法身寂灭就是法身这里是无得无失的，湛然寂静的。这个地方上你说三德涅槃，就是涅槃具有三德，法身德、般若德和这个解脱德，你说它具有这个三德，你也可以说这个三就是一，一就是三，这个理是常圆的。也就是说因地涅槃跟果地涅槃本无区别，欲识功其处，此名常寂光。这个地方就是他实际上他问的意思就是，我们再圆一下这个意思，就是他证究竟涅槃没有啊，他证三德涅槃没有，你问的是果上涅槃是因中涅槃，我问的是果地的，果地的那天下善知还没有证得果地的，为什么呀？因为他们的功还没有齐欲诸圣。那么功没有齐欲诸圣，为什么叫他善知识？他明见佛性也叫善知识，那怎么样能够功齐欲诸圣啊？哪有什么功不功，哪有什么齐不齐，这个地方法身这个地方湛然寂静，压根谈不上功，谈不上齐，你在这个地方能认准，这就是常寂光，这就是究竟涅槃。这个地方说到的究竟涅槃的果上的涅槃跟因地的涅槃又无二无别了。所以这就是禅师他这样，他说话就是他能够从教下来说，他也能够给你圆到究竟义这里来。这个法主啊，他应该是讲经的作主就说了，哦，这个果上的三德涅槃已经开示了，那么如何是因中涅槃呢？什么是因中涅槃？果上涅槃就是在这站稳了，这就是果地涅槃。那如何是因中涅槃呢？你这就是什么叫做你是？不是说的我们人人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是说因中涅槃是说佛性的，是说开示悟入佛智之见的。这个东西的这个佛智之见并不是另外加了一个之见。你看我们在说在听这个东西多直接啊，这个东西正在放着常寂光呢，正在湛然寂灭呢。如何是因中涅槃，就这一句响亮亮的就把这个佛性给和盘托出了，这个就叫做因地涅槃。假如说你在这里能够就是有这种的见解，这叫因地涅槃。如何是因中涅槃？大德是。那大德还有贪嗔痴慢疑的毛病啊，不管贪嗔痴慢疑的毛病，贪嗔痴慢疑的性体，这个地方上是无二无别的。后面又说了，这个告月又说了，告月又问，教中说幻意是有啊，还是意是有吗？大德是何言语？曰：那么则幻意是无耶？大德是何言语？那么则幻意是不有不无耶？师曰：大德是何言语？曰：如某三明镜不弃于幻意。为甚和尚如何明教中幻意？师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议否？佛之成言，哪敢不信？师曰：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何信？如某所明二信之中，是名圆信。师曰：一何教门得生圆信？曰：华严经云，菩萨摩诃萨以无障无碍智慧信一切世间境界，是如来境界。又华严云，诸佛世尊悉知是法及诸法，诸佛法性无差别，决定无二。又华严云，佛法世间法若见其真实，一切无差别。师曰：大德所举圆信教门甚有来处，听老僧于大德名教中幻意，若人见幻本来真，是则名为见佛人。圆通法法无生灭，无生无灭是佛身。这个地方是说幻和不幻的，前面的那个没有听明白的也可以说。道约又说了，你那个教里面教下说的这个幻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东西是有没有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高月就说了，那难道是幻意是无吗？啊，不是，他说是教中说幻是有吗？他说你这是咋回事啊？你这是咋回事啊？是有吗？是有吗？就问他。然后高月一听就转了啊，你既然反问我，那就说明不是有，那就说明是无喽。教下硕德，他不算是硕德，他就是明白教下，他不用去沾教下的硕德。什么叫做硕德啊？他开眼一方教下，然后是那个有好多好多的弟子，这样的话叫大德，你知道吧？他非深懂教义，但是他没有去开眼，他就直接奔禅宗来了。这种的他称不上是硕德，他就是一个就是山僧，山野里的僧人，山野里的破老僧。大德是何言语？就是那这样的话，幻意是不是没有啊？那你你这么说又是什么意思呢？教中说幻是不是有啊？你这是怎么说的呀？哦，那就是教中说的幻是没有。哎，你这是怎么说的呀？那要是这样的话，难道教义是不是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啊？你这是怎么说的呀？然后他就说了，我三明镜，但是不弃于幻意， 不知道你如何的，就是这个教中的这个换译是什么？三明啊，应该是有一个，我看看三明是什么意思啊？三明就是三种通达，在罗汉约三明，现在有了这个阴心典藏，可方便了。咱们看看啊，它这个三明是什么意思啊？三明的意思是智之。知法闲了，故为明，又曰智明，又曰智正明。明之境界有三种明：宿命明、天眼明、漏尽明。这是说的是教下的对于法的一种的通达，有三种达啊：生死明、漏尽明、漏尽智明。就是我烦恼也没有了呀，我现在三界的烦恼也没有。他要用功用的狠的话，他三界的烦恼他没有明心见性，但是他也并没有明显的烦恼，没有他能够发觉的烦恼，这也正常。他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如某，比如说有我吧，假如说我三明进了，我就三明我都不要了，但是我都有，但是呢，这个幻还是不相契合，对吧？你天眼通啊，宿命通啊什么的，这个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这个跟幻就是说它是假的，有的人他功夫很高，他修正很高，他也不明白是假的。那什么是教中说的教下说的这个如梦幻泡影的这个幻呢，是什么意思啊？然后长沙锦村就问他了，你信一切法不可思议吗？然后这个告月就说了，佛就是这么说的，哪敢不信呢？那你说的信二信之中是何信？这个二信我有查，没有查到什么是二信。他说的是如某所明二信之中是名原信，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觉得是可以分成这个两信之中是什么，一种是原信，原信就是根据什么信呢，这是一种原信，还有一种有可能是正信，就是他通过亲证他自己就相信了，反而本来如是，这种的就是不是通过什么因缘才信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这里面就说的是怎么叫做原信呢，我根据哪部经，我看到了哪部经或者哪个大德说了什么，我根据那个我信入的，这可能就叫做原信。所以他说了，那要是我的这种呢，我就属于是原信。那你是通过哪个教哪个经书信的呀？他就说了，我通过华严经上说的呀，华严经就说过，菩萨以无障无碍的智慧信一切世间的境界都是如来境界，还说过世法和佛法是无二无别的，然后还说过佛法和世间法如果见真实的是没有差别的。长沙锦森就说了，你说的这个原信呢也挺有来处的，教中幻意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教是梦幻泡影，应该是教中的这个幻意是梦幻泡影。如果若人见幻本来真，是则名为见佛人，圆通法法无生灭，无生无灭是佛身。这个句子啊，看起来听起来的话好像是没有什么。这个地方他是问幻的，圆通法法无生灭，无生无灭是无灭无生是佛身。后面的这个没有什么了，前面的这个他说的这个最有意思。什么是梦幻泡影的幻啊？幻就是假的，那么幻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说它有啊，说它没有啊，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又不是非有也又不是有又不是没有，是吗？还是怎么怎么样？到底啥是幻呢？啥是幻呢？而且这个幻，如果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是无二无别的，那世间法是幻，出世间法是不是幻？诸佛菩萨是不是幻？诸佛世尊是不是幻？啊，一切的实地，一切的贤圣大德是不是幻？那他由于教下他信了这个是幻，那他所看的这个教是不是幻？啊，所以说这个地方他自己可能很有疑惑。我们修行人也经常的就这样问，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一切全都是虚幻的。我们经常这样提醒自己，乃至于我有时候都这么经常的说，然后有的人就把这个作为关照，我觉得也挺好，我还给予鼓励。那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观一切是虚幻的这种的关照，大家不是经常用吗？用的怎么样啊？然后大家问打气打的怎么样啊？见性了没有啊？他就说啊，这一切法是梦幻泡影。然后马上有一个人，哎，这个人不知道是明眼的还是什么的，就说我怎么听着不对头啊？我说怎么不对头了？他说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不梦幻泡影的这个地方就是听着就是不对劲儿。一切法如梦幻泡影，我们学金刚经的就学过，但是我觉得说一切法是梦幻泡影的这个，还可以说一切法就是真的。说真的时候一切真，说假的时候一切假，假真就是假，假就是真。他说一切法是梦幻泡影这个地方，我就觉得不对劲儿。我说我同意你是不对劲儿。有的时候说真，有的时候说假，说假的时候一假一切假，说真的时候一真一切真，这个当体的这个假就是真，当体的这个真就是假。所以说若人见幻本来真，是则名为见佛人。就这个里头最关键的是这一个了，见幻本来真，那这一切法不是虚幻的吗？这个幻怎么是本来真呢？这是咋回事啊？这禅师是咋回事啊？ 人家明明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怎么说这幻是真的呀？真是不如心中心的师兄，心中心的师兄随便一个都是教下大德，能给他解释很多。这个人却说幻就是真，如果他知道幻就是真，他是见性人，是不是这个长沙锦森出毛病了？我们不是去妄显真吗？他怎么说这个幻就是真啊？咱修心中心的说幻给你说一堆，说真。
哎，老师，哎，老师，我就是听您讲的这个，就是若见幻本来真，那就是他见性以后他明白了，他才能说这样的话嘛。他如果不明白之前，如果没有见性，他肯定就不会这样说嘛，是不是这样子？可以这样子理解呀？
那也就是说的，我们不见性的是不是就听不得他这么说呀？
对呀。
啊，那他说给谁听啊？我这个天哪，他就是见性的人可以这样说，不见性的人不可以这样说，我们见性的人才可以这样听，不见性的人不可以这样听，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是的，
这是见性人说给见性人的话。若人见幻本来真，你说这个人啊，你说他是见性吗？他连真和幻他都弄的两个对立的东西，他都给弄成同一个的东西了，这是见性人吗？还有一个，如果幻本来就是真，那么名为见佛人，这个见佛到底是见真了还是见幻了？你说长沙锦森呐，不是个见性人呐，不要向他学了，他有毛病算了。你听着这个没有，听着这个不能切入，你就算了，你就别听他了。是长沙锦森，你就别看他了，算了。大海师兄，你修心中心了没有？
哎，老师，我修了，才开始。老师，我正好今天有这个缘分来进。会议当中我跟您说一下我就是打坐修行的心得，好吧？
好好好，行，说。
我现在就是通过这个心中心的修学，就感觉就是一切我之前都是认为白天是真的，晚上是在做梦。我现在感觉到就是白天晚上都在梦中，都是在梦中，以前是这样子，都是在虚幻当中。现在就通过这个修行，就觉得这些都不可得，我就不会落在这个思维语言里面了。所以把这个思维全部都打掉的时候，什么都不思都不想的时候，哎呀，那个。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上一次你也说过类似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大海师兄，你现在做了多少座了？
我现在做了还没100座呢。
就是百座内，还在百座内是吗？
嗯。
还在百座内啊。你的意思是有思有求，不对，你不思不求，不思不求，这个地方就是佛性的妙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表达，你迫不得已，你只好这么表达。你不要这么想，你不管是不是佛性的妙用，你也别管了，你现在就得干，你现在就得把千座干完。千座干完之前，不许有任何的什么领会啊，什么别说是学经教明白了什么，就是你领会，你也不许有个领会处，你就只管的先干，干完了再说。实际上的话，说什么说一个心领神会，它也不对。不是说的是教下的学不了，就还有一个心领神会。等到你再往前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心领神会也需要扔开的。你说的那一个无思无想的时候，它就是这个佛法的妙用。那有好多的人，他没有修心中心，或者是他木头石头，或者是他在什么都没想的时候，难道他就是妙用吗？非也。真正的佛法的妙用啊，它不能够用无思无想来概括。佛法的妙用可以有思有想，可以无思无想。也就是这么说吧，人家打你一拳，你受了多少的罪，你为什么来学佛，你觉得有多少的委屈，那些东西全都是佛的妙用。要不是那样的话，你也不能回头。不过那是后话了，也就是这世间的一切本来就是佛性的妙用，没有一个不是。你先修，你先不要这么急着去想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更好。你说
我能知道它的妙用不同于这个泥巴瓦块的话，因为我是有穷的生命嘛，我有这个觉知在呀。我如果没有这个觉知在的话，那就没办法，没有必要，没有这个必要就修行了嘛。肯定我肯定有这个觉知在，所以我才能够表述，不然我不表述的话，那就相当于桌子板凳了嘛。现在那个东西就是。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我现在呢，我之所以没有回答你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这里面呢，你有一个就是通过修行你有了一个觉知。实际上啊，这个觉知啊现在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词，但是实际上的话，在心中心的祖师开示里面说觉知不多。你看这个地方怎么说觉知的，我们心中心法说的是观照，并不是说觉知。你看我刚才随便搜了觉知两个字儿，然后反映出来的第一个，你看看祖师的开示，你看这一个， 时时处处关照，外部为视境所牵，内部为见闻觉知所染，时时空境无住。还有这样一句话，再往下看，这个觉知这个词儿，我们要注意这个觉知这个词儿。你看这个地方又说到这儿了，它是于这一鹤下搅绝了既见之际既离之见，既不是既也不是离，赤落落净洒洒，内不为见闻觉知所牵，外不为一切色所染，又不落空真实现成。这个地方啊，你看在心中心法里，师兄我就告诉你，心中心法里其实不强调这个觉知。我们现在啊，心理学还有一些南传佛教，还有一些小乘佛教，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的，它强调觉知。你要是修心中心，我建议这种觉知的这个词儿，你就干脆给它变了，因为它总容易落在一个知上，或者有一个什么可觉。实际上觉知这个词儿在我们心中心这里来，它一般就是这么说的，见闻觉知，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这个里面其中有感觉，比如说身上的觉受或者你的感觉，这就叫做觉知，就是说的那个思想意识，这个不是好事儿。我们强调的不是觉知，我们强调的是观照，你要用观照这个词儿。什么叫做观照呢？观照就像是灯，你打开了它就亮，就像是太阳，它有太阳它就一定能够照到，就像是镜子，只要是有个镜子，镜子没有坏，这个镜子本身就具备照的功能，也就是体和用它是同时的。它这个觉知这个词儿，我建议你要换，你要注意这个东西很细微，但是我觉得你换一换，你别用这个觉知。现在的那个人工智能它老是说觉知，我们的企业微信里面的那个小 AI 它都用觉知，我都没辙，因为我们改不过来，这不是个好词儿。
好的，老师，
觉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是修行上想要得到最终最终的那个宝贝，中间的你这些感悟最好不要它。比如说你在走路呢，你说哎呀这个花好好美呀，你把它踩起来了，前面再看前面，哎呀这个西瓜好美，你就抱个西瓜，你抱着抱着影响你走路，这些东西你就一概一概往下扔，到时候那个东西会赤落落净洒洒的现前，它是你甩不开的，它的特点是赤落落净洒洒，一个是甩不开，还有一个它是没有任何的东西的，它不会有任何一丝一毫的见解和觉知所在。所以你这些修行是有感悟，但是你需要扔下这些感悟，你只管不在意，只管不在意，你这样是容易开悟的。
哦，好的老师，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您说的走路的时候看到花好漂亮，或者看到西瓜，就是那种观照，除了就是你能够就是知道你看到这个花好看以外，如果就是什么都不去想，你只是知道的话，你不落在思维里面，其实它就跟你在一起，它就没有离开过你，它就和我们都是一体的，就是它无法用语言来说的。
你这个理论啊，师兄啊，你这个理论不是没有道理，它是有一点有道理的地方，但是这个理论还不等一见性，这个你承认吧。
啊，我是只是说我修行的时候有这种体悟，我也知道。
啊，对对对，你这个体悟再往下扔容易践行，你如果不扔它就不容易践行，这就是刚才我举那个的意思。
哦，
你放心，你这个体悟在有的时候会有用的，比如说人家说哎呀我今天见到了一个佛了，我今天梦里梦见佛给我摸头了，你说这是着相，你可以这样说，你可以用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佛性是没离开过的，你怎么去另外求一个东西给你摸头，就是你怎么怎么样了，你说这是着相，这个时候就有用了。在没有出现这个前提之前，你不要抱着，你抱着它就对见性是有影响的。
行的老师，但是老师我是
你不能说你看我是个人，过了两天你说哎呀我又是个人，你看我这个人，这个人性没离开过我，你不会的，你就用熟了，你根本都不用提。
对，本来就是他还非得要强调是他的，不就是多此一举了吗？
你算不算多此一举啊？
我不知道。
啊，不知道。就是有感悟再扔，有感悟再扔，就是别留着，别留着，别记感悟，别留着。你的知见，你的这种感悟，你只要别留。我跟你说，你修了心中心，你隔段时间再看前面，你就会发现前面你是不对的，而且你也能看到别人的不对。你的那个见解就会越来越锐利，越来越锐利，越来越锐利。你如果留着它，就影响你的见解，你就只管没有见解，你像傻子一样。到时候你跟那些就是知见不对的人在一块儿，你马上就知道他不对，就是这样的。你不要总结，不用去这样去觉，不用这样感悟心得。
哦，嗯，好了，老师，我不执着于这些东西，我就是，时时的就是坐上打坐，平常的时候观照就行了嘛。
你多看看观照，你多看看观照，观照它不算是一种实时的观照，
平时，我说平时。
对对对。平时的观照就是这样了，观照就是离开两边，什么时候也不抓什么东西，我们不抓世间的东西，我们也不抓佛法，这就是观照。
就是不着在任何一个点上嘛。 但是有这个关照在吗？
你这个救世啊，你最好别救世，你这个救世就是个点儿啊。
哦，对对对，
有毛病的时候去掉毛病，没有毛病的时候扔开关照。
好的，老师，我是以前在这个思维里面去找这个东西，明心见性，以为有个东西可见，有一个心可明，或者有一个性可见，现在才了解到，就是确确实实不是这样子的。这样子以前呢都是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思维，把这个现在就抛开了，反而
可以啊，非常好，抛开了就没有后话了，不能说再留一个现在，前面的错了，更正了它，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是的，是的，老师，现在就感觉自在了，
你就也扔开它。
啊，好，那就扔开它，就没办法说了嘛。
谁让你说了？不用说啥，说了都是那个，
说的都是废话，
不自在了，
说的都是废话。好的，老师，那我努力，我努力修，
也没啥努力不努力的，没事儿啊。有问题的时候纠正他，没问题，咱也不留个努力啊。
好的，好的，行，老师。
嗯，
那我关键我们现在还做不到您那么，就是给我们说的那么。
哎，有个做到做不到，扔开这个做到做不到，别管他做到做不到。
哦，直接去做就行，直接去。
对，说的好，直接去做就行了。
行了，老师，我有的时候，我说我是现在感觉是在进步，我能感觉得到，每天都在那。
啊，感觉不感觉到你这句话说的也不大对劲儿啊。我理解你能进步，但是我能感觉到不大对劲儿，可以的吧？
可以，但是我一感觉就落在一落在这个地方就没办法。
你别管他，别管他，修心中心法那个贪嗔痴慢疑啊，是减轻的，是非常快，那个各方面啊，就是都比以前有好转。但是最关键的是要心里头不留这些，能够扔开这些，不要留恋这些，这样的话是最容易见性的。
好的，老师，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是在您给我在西安灌顶之前，我猛然间明白一个我，把这个我见打破了，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挺有帮助的。
那现在你在说话的不是你吗？
但是是我呀，但是我以前执着于这个就是我是真实的嘛，后来明白了以后，这些都是虚幻的，没有一个真的我在吗？
那就明白了，这个虚幻的就别抱着这个明白了。
哦，把这个明白还要去掉。
啊，
对，嗯，那刚开始
道理上稍微知道了一些，那就按照这个去做。你先就是尽管扔，不要总是抓一个抓指把手或者抓手，不要去这样去抓着关照，那恰好不是关照。你就只管别让自己去抓任何的东西，心上不攀什么东西，手里不抓什么东西。
嗯，老师，您说的这句话，我是就觉得这个时候，有的时候还感觉什么东西念头来了，突突突的就过去了，还不自在，还不如抓一个东西，感觉比如说清净呀或者啥的，
那是那个习气抓惯了。
明白明白，我以前就着在这个清净上或者这个明亮上，就是这样子，就觉得比较的清净，这把它理解成关照了，其实这是错误的。
嗯，多看看，如果不抓东西难受，再多看看，就是要扔，抓什么扔什么，抓什么打什么。
行了，老师，那就我就听老师讲吧，我就不是，我就没啥。
这个讲也是弄的好，不可以，大家非要在这弄一弄，就讲一讲。实际上讲来讲去的，这个圆悟克勤说，你雪窦禅师不是落草吗？雪窦禅师说，你们大家都落草，我们全是一堆草里头的。咱们现在最落草的是元音老人，给你讲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哪个不落草？如果说真就是幻，就不落草嘛。他这句话是真是幻，照样是落草的，都经不起推敲。
那是老人慈悲嘛，不然的话不说我们咋能懂呀？
不是老人慈悲，是因为我们众生难过呀，众生烦恼太重啊，所以老人不得不慈悲。
嗯，
这个我的意思是锅不要让老人背，锅让众生背。
哦，我明白，老师您说的这一点，就是打心中心能坚持下来的，绝对都是。也真的是精进能干的师兄，但是您说的他在那个了了分明那儿，其实有的时候您是不是我们是有这种体悟，他那个了了会分明，他要回光返照的时候，他要有一种体悟，那是个啥他才能够明白，而不是说他要见到一个啥，必须还是要有一个悟处才行，才能够认准了，他没有悟处他再做也不行，这是我的一个认知。
你只管做，不要有误处。我的认知在这个地方跟你有一些差别，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迁坐之后，即便是没有见性的人，对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他也是能明白的，你放心，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八个字你不会错过， 你不要总想着抓一个一念不生两了分明，你只管修，只管修，不要急着有一个悟，你就是只管的修，一念不生两了分明，你总会明白的。但是一念不生两了分明这个地方有两个，第一个，你一念不生两了分明也不可得，就是有像老人说的有什么灵知不灵知，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现在咱们在这念头起灭，这就是一念不生两了分明。如果这两个地方你能够汇入，这才是真正的就是体悟了，契合了元应老人的一念不生两了分明。你先别急着有一个契合，天下的学道人都想要契合的，都想要悟入的，你别急着悟入，你只管修，只有这样才容易悟。要不然天下的学道人多，为什么见性的人少？就是因为他们急着要悟什么。你只管修，你是不会错过这个一念不生两了分明的。你不但不会错过，而且你能够非常的圆融，你能够知道本来就是一念不生两了分明的。
嗯，
我操，
关于境界的事儿不要着急，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让你的知见突然的转变了，这一种的前面的都算叫做境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也不是一定要通过什么不同寻常的境界，不一定的。那自古以来的大德开示悟入的因缘，开示悟入佛智之见的因缘各有不同，谁有谁说爆炸了，那是极后期极后期的人形容的时候形容某大德才那么形容，不是所有的人都那样。嗯，只要你的知见转变就行了。对于爆炸这个事儿，不要太着急，也别太抓他。嗯，这个爆炸的这个事儿，你要是太抓它，反倒耽搁见性
啊。老师，我不执着于那个爆炸，那不爆炸那也不一定不能领会嘛。我不是也不是说不能见到
啊，对，是的，不能开悟，是的是的，爆炸跟开悟不是直接关系。
对对对，是的，它爆炸了它就是了知一切如幻不可得嘛，不可得你还再去在这个里面在虚幻的里面再找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那肯定找不到，直接放下不就是了吗？
有道理，这句话有道理。
所以我就
来虚幻呢它就不需要一个爆炸，你所谓的不管你通过什么呀，原来这些就是假的，就是这些就是假的，这个时候的话就根本就不需要另外有一个爆炸，因为你爆炸都是多余的，你的爆炸不假啊。
老师我是觉得如果说最后认不了，其实就是有定力，但是就是说智慧的关照不够，所以才没够，他就不能够、就是、
这个智慧的关照有个前提，第一个是发心，第二个是知见上的问题。有的时候可以多跟祖师的书对照对照，它是活泼的东西，别把它理解死喽。我们不是有一本如何关照吗，看看那个，再加上禅宗的，禅宗的跟这个都是一体的。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因为元应老人讲禅宗的东西就很多很多很多，自古以来的它都是一个，不管你修什么法门，禅宗的这些跟老人的这个都是一个，你多看看多看看，不是说一定要看禅宗的，就是看看祖师的，看看老人的，齐老师的，这个都是有助于的。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关照别自己闷着头去关，走到了歧路里面，别那样去，当然是要关照的，可以看一下，跟那个祖师的多对对。
其实老师有的时候你要是真用功，根据祖师的那些语录一看，你自己也就明白你是啥程度，你到底真的没真正的有没有见到你的这个真心，其实心里面也差不多就有答案了。
你看这个地方你刚才说的不就是这句话吗，若人见幻本来真，是则名为见佛人，这不是有这一句话吗？
哦，对呀、啊，你想就是这就相当于在没见性之前我就要找这个明心见性，但明心见性之后我还要再找明心见性吗，那不就是有点这个道理啊。
迷和悟它都是虚妄的，它迷是虚妄的就谈不上悟，你有病这回事是假的你也谈不上吃药，就是这事、
嗯、
这起个假名叫见性，
本来没有事儿，我就庸人自扰之。那
你现在算不算扰啊？
算不算扰，那自己给自己找。
现在这一句话算不算扰？
您说的哪一句话？若人见幻本来真是吗？
是的，我说的是本来没事庸人自扰之，你这句话刚才你说的，你这句话算不算扰了一次？
我现在不扰了，我就
你现在不扰了，不扰了你吐出来这一句话干啥，你又多了一个本来没事。
那就是明白了才知道本来没事吗？这不明白之前呢本天天都是当真啊，都是真
忘了。你这个明白，你这个明白还不是明心见性。不要这么抒情他。
哦，好的老师。那我们平常不都是不明白不是。我们就是在修法之前不就是没事给自己找事吗，那修法之后那不相当于那就明白了，那就是
你这是非常粗浅的明白了基本的一个理路。但是实际上的话啥是真正的明白，真正的明白就是根本都没有前和后， 前后全都是假的，啥修法前修法后，这法都是假的。
嗯，那有书上的话嘛，那一切都不可得了，那怎么你还要一切都不可得当中怎么再找一个明白，或者再找一个东西，或者再说明一个东西，那都不都是多余的吗？就是这个意思。
那一切不可得的这个立的也立到这儿，也没必要立到这儿吧。
那我的
扔下来只管扔，你就只管扔。既然你也就是同意一切不可得，你就只管扔，你把你这些感想什么的再扔扔。
好的老师。
嗯，
那我就再扔扔扔扔，啥还没了，思想都没了嘛，那还有啥？
没了以后呢？
没了以后，那我再我在该干啥干啥嘛。
你现在也没有该干啥干啥呀。再说你能做到该干啥的时候就干啥吗？
那我还是就是遇到事儿就借事练心嘛，知道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还过不了关，还会生气，但是我知道呀。
你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还是一种理论，还是一种理论，后面有好多好多的理论，实际上都不，你再接着往下扔吧，再接着往下扔，该干啥干啥也不影响你扔，好吧？
好的，老师，那我就跟您说呢，我扔完了，那最后咋再扔呀？
你还多了一个扔完了。把这个扔完了也得给扔喽。
哦，把这个概念，把这个扔的这个想法都不要有，动作扔的这个行为都不要有，是吧？
还在你还在你，别你了，别你了，这就是扔。
哦，本来没有我还是扔啥？
哎，又加个东西，不加个尾巴不行是吧？
没了，扔没了，现在就没了。
接着学习吧，接着学习吧。
好的，老师，好好。
没有，接着往下看。这个告月又问。蚯蚓断为两段，两段俱动，未审何性，在阿哪头？诗曰：动和不动是何境界？曰：言不干点，非智者之所谈。哎，我看看你们的聊天很好玩，我看看啊，百尺竿头还有段距离呢。你看一下，这是一些老签，这几个人都是老签。大海，你看看这些老签可有意思，你看看啊，这个老僧不在明白里，修法之后还是没事找事，找事也是没事，没了就没了，百尺竿头还有一段距离呢，厉害。估计这个师兄可能打不了千座，说你事儿太多了，你感想太多了，人家比很多打千座的知见要好，他有个知见在，好啥好？完了，赵一剑也被怼了，你这事儿多，我没事儿，我事儿也多，老师真可爱，骂也不可得，骂也不可得，你就被人骂呀。月又问，蚯蚓断为两段，两段俱动，未审佛性是在阿哪头？师曰，动和不动是何境界？曰，言不干点。非智者之所谈，只如和尚言动和不动是何境界，出自何经？师曰，卓然，言不干点，非智者之所谈，大德其不见？首楞严云，当知十方无边，不动虚空，并其动摇地水火风，君明六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长沙锦村禅师，我跟你说，真的是路逢剑客须成剑，不遇诗人不现诗。不光是说是他教下还是真是挺好的。你蚯蚓其断成了两段，两段俱动，不知道佛性在哪头。然后他说，动和不动是什么呀？你有问题？可以啊，可以啊，你说我们以问题为主导，可以问，你要上麦还是打字都欢迎啊。
郭老师能听到吗？
听到了，挺好
啊。我想坐下这个观照，不跟着念头跑，发现之后就是说不理睬他，到最后我试了一段时间没事了，但是现在又有很多工作生活学习，这个如何处理啊？
这个是属于正常的工作学习，这个跟那个观照说的不是一回事。观照说的是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慢疑是指的是不好的、不对的，以及在修法上出现的妄知妄见这一类的东西，别跟着他跑。你这个生存所必须，你该做的做他呀。我们观照说的是无多余的，你工作生活这些属于是必要的。
不是所有的妄念都不理睬是吧？
工作生活就不属于妄念。属于正思维，
跟工作生活必须的这些东西可以，知道了，好的。
他说了，蚯蚓两段都动，不知道佛性在哪头。然后他就说，动和不动是什么境界啊？告月就说了，你要是说话呀，就要有经典的依据，你不能够没有经典的依据。比如说你说动和不动是什么境界，你这句话出自什么经典啊？这个长沙锦森马上就退让了，实际上拿什么经典，他说的是说话又有经典依据，佛都说了49年都说他没开过口，哪有什么经典依据，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呢，他为了跟这个经师在这儿有共同语言，来跟他来搞一搞，他看看能不能搞成，他就退其次，就说了，对对对，你说要有经典的依据，好好好，我给你找经典的依据。我要是说话没有经典的依据，那就不是智者所谈了，那咱就用经典的依据呗。那首楞严经不是说过吗，十方无边 就是无边的十方世界，再加上那个不动的虚空，再加上这些动摇的地水火风等等等等的，就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啊本来就是性真圆融的，皆如来藏，本无生灭。就是虚空是不动的，其他的是动的，其他的是在变化的，是在动的。那么动和不动全都是这个如来藏本不动摇，也就是说两头俱动，佛性在哪头？别说那个两头动的这是佛性，不动的怎么不是佛性啊？哪个不是佛性啊？说的就是这个。我记得楞严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说动和不动的，我记得阿难还有一个说的，不过他说的更贴切。阿难呢当时他是问是动是静，然后我记得阿难说的意思，我这里连静都没有，哪来的动啊？那个在楞严经里头也是一个小亮点，不过跟这个不太贴切。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师事记曰：最审身，最审身，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为众色，误时差尘是真心，身界二尘无实相，分明达此号之音。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为众色，误时境界差境是真心，身界二尘无实相。这个说的是法界和人身，大家迷这个人身啊，其实就是心啊，没有什么在心外，大家就是把这个心呢、迷迷迷就成了一个妄了，就是刚才说的妄想啊，这一切全都是妄想啊。悟的时候呢，这一切全都是真心啊。这个迷心为众色，悟的时候这是众色，不是迷的时候这是众色，悟的时候差境全都是真心。这就是说了，这个心这个事儿，就是人身这个事儿，到底是迷还是悟？迷的时候是这个众色，悟的时候这个人身啊，这个众色当体它就是真心。他当体就是真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的是他当体就是真心。再说法身人身跟法界，法界这个东西的话，那有就是真相啊，真相啊，比如说是十法界，比如说是佛界等等等等的。但是这些界什么呀？这些界是虚幻的，前面说了是真心，后来又扫荡，说什么人身，说什么法界。法界就是说人身跟人身相对立的那一种的，跟人身相对立的就是这个，就是就这么说吧，法身，你把它当成法身也更好，我觉得是，就是人身跟法身，别说人身是虚幻的，法身也是虚幻的，这两个全都是没有实相的，分明达此号之音。也就是说真的时候人身它也是真心，说假的时候法界法身这也是没有实相的。明白了，这个叫做知音。这一段说的是说什么呢？说的是动和不动，他在跟教下的人谈动和不动这个事儿。就是你听禅师说，你要想理解啊，搞死你，你要去理解他。刚才说的是幻，他说的要是知道幻就是真，那你算你洞见佛性了。然后他又说的这个两头都动，不知道佛性是在哪一头。他就说了，别说那个动的是佛性了，那个不动的也是佛性啊。然后那到底是不是啥都是佛性啊？你要说啥都是佛性，我还说啥都是不可得呢。又这么说了，反正来回的在这捯饬。你要是就着他的往这头跑了，他又跑那头了；你就着他跑那头去了，他又跑这头了。他就来回的捯饬，让你没个抓手。告曰：又问了，如何是陀罗尼？是指禅床右边。曰：老僧不在理解里。为你不在理解里，呵呵，马上。你可真是的，你可真是，你为了显示你不住，你说完了之后你就撤了是吗？你以为撤掉了你就不住了？你不住理解里，你就住了一个不住上了。告曰：又问，如何是陀罗尼？师指禅床右边说，这个师僧却诵得。曰：别还有人诵得否？师又指禅床左边曰：这个师僧也诵得。曰：为什么某甲为什么不闻？师曰：大德其不知道真诵无响，真听无闻。曰：那么则声音声不入法界性也。师曰：离色求观非正见，离声求听是邪闻。曰：如何是离色，如何是不离色是正见，不离声是真闻。师事记曰：满眼本非色，满耳北分本非声，文殊常触目，观音色耳根，会三元一体，达四本同真，堂堂法界性，无佛也无人。这个还是在这躲左右捯饬他，让学经教的人气死，让这个经教的人左右捞摸不得。他说陀罗尼，陀罗尼就是秘密的真言呀，像我们这个心中心的这个就属于陀罗尼呀，对吧？是属于秘密的真言。但是真正的秘是什么？秘在汝边。所以呢，教下的这个人是拿陀罗尼来问佛之秘密的心呀，如何是佛的究竟的那个心，那个心是非常的奥秘的，就那个东西。然后他就说了啊，你说这个陀罗尼呀，这个陀罗尼他敲敲这个禅床右边，哎呀，这个小僧就会诵。他敲敲禅床的右边，其实禅床右边没人，他说这个木头禅床就会诵，这个木头禅床是一个好僧人，这个木头禅床这个僧人好厉害呀， 瞧瞧他，哇，这个僧人好厉害，他会送。那还有别的人还能送吗？他又瞧瞧左边，哎，这个僧人也能送。就是我眼前问问题的这个僧人不能送，他是在骂他呢。这个是我理解是长沙谨慎骂的。你看看这个木头，这是个好僧人，这个僧人能送，敲敲左边的木头，敲敲右边的木头，他就不说长沙能送，这啥意思啊？就是长沙你咋，他就不说皋月能送，皋月你糊涂啊。然后他就说这个禅床左边也能送，右边也能送，不过呢这个皋月呢他也是有一点灵力的。他说好吧，你说这个禅床能送，那我为什么听不到他送的嗡巴拉巴拉呢？对吧？长沙谨慎就说了，哎呀，大德啊，您老啊，难道没有听说过真送的没有响，真听没有闻吗？就是像老师说的，这个时候念不动咒语了，老师说，哎呀，这个时候正好，这个时候的时候放下咒语，安然入定，这个时候是无上大密咒。齐老师以前的时候喜欢说，这个是无上大密咒，这就是说的是真送，嗡啪啦啪啦。老师就说这个是无上大密咒，所以就是真诵无响，真听无闻。他说要是真的就是无响的是真诵，无闻的是真听的话，那音声这个事儿就跟法界没有关系咯。那也不是，离开色不可能有另外的东西你去观，离开声不可能有另外的东西你去听。就是前面说的是真诵无响，真听无闻，后面又说的是离开色你再去听那是不行的，离开声你求听是邪见。你看这两句话矛盾吗？前面说的是真诵无响，真听无闻，后面说的是离色求观非正见，离声求听是邪闻，离开声音你求不到。所以他这个地方啊，就是从教下的角度来说，他理解偏了。他从教下的角度，他不是堕这边就是堕那边。他说真诵无响，真听无闻，无闻的是真听，无诵的是真响。他就说了，那你这个这样说的话声音就不对了。不是的，离开了色不可能能够再有另外见到什么，离开了声音不可能另外再听到什么。为什么无响是真诵，无闻是真听啊？那个无闻是另外一种闻呐，响啊是另外一种响啊，无响是另外一种响啊。就像是色，红色赤橙黄绿青蓝紫是一种色，那个黑什么都看不见那也是一种色啊。他们并没有离开啊，他并没有离开色求观呐、啊、并没有离开声去求听啊。那如何是不离色是正见，不离声是声闻？他就说了，满眼本非色。这个地方上他说的是从究竟义上来说的，满眼的它并不是色。我们看的哇，灯红酒绿，帅哥美女后面全都是性。他说的是满眼本非色，满眼全都是性。如果你不着在那个帅哥美女上，那个哪个不是性啊？帅哥是帅哥性，美女是美女性，我们着在那个帅哥美女上就已经偏了，满眼全都不是色，全都是性，满耳全都不是那种声响，全都是那种的性，没有这个性哪来的声响？如果不偏到声响上，不去追逐那个声响上，那不就是性吗？所以啊，你睁眼睛见呐，你都躲不开这个文殊，这就叫文殊常触目。文殊常触目就是你眼睛看到的全都是文殊，你天天都碰文殊，你都是你想躲开文殊都躲不得。你想捂住耳朵躲开观世音呐、啊、都躲不得。观世音呐、啊、就是说的，你只要你有耳朵，哎呀妈呀，全都是观世音，好痛苦啊。张开眼睛全都是文殊菩萨。会三元一体，你要是会了的话，三元一体达四本同真。这三元啊什么四本呢、啊、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咱再查一查。我看这个就是押韵，堂堂法界他给月亲自念了大陀罗尼，让周衍你听到了。你再给复述一遍他怎么给月念的大陀罗尼，我听听。周岩，既然你知道他给月复述了那个送了一遍大陀罗尼，你肯定听到了，你现在再给咱复述一遍呗。
不就是两口气发出了一个佛吗？
哎呀呀呀呀呀呀，让你复述你就复述，你真是个实诚人啊。后面说了，堂堂法界性，无佛也无人啊，不要再想着什么佛什么人了啊，不要再想着给他送了啊。你这个东西你是躲不开的，你这只要你有耳朵就有观世音，不用另外送。他这个送是多余送，多余一送。僧问南泉，三界诸佛不知有，离孤白奴却知有，为什么三世诸佛不知有？是曰未入鹿苑时犹叫血子，离孤白奴为什么却知有？是曰汝真怪的一，三世诸佛不知道有。不是齐老师经常有一段经常说吗？哎呀，这个见性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断灭，这见性不是有，以前人家说见性是知有的人吗？你看看，然后这个南泉又开始搞了， 这三世诸佛都不知道有，离孤白奴却知道有，不是固定的说见性就是有，你不能这么固定的去理解。你看看禅师在这边，你要是从禅师的角度，你要是真正的就是见性这个地方是活泼的，你多有多无，你要搞死你，不要死在话里头。所以你看禅师前面说的是见性的人是知有的人，后面马上南拳就说了三世诸佛都不知道有，然后呢猫啊阿猫阿狗却知道有，三阿猫阿狗知道有我就不问了，为什么三世诸佛不知道有啊，我勒个天哪。然后师爷哦，他那个三世诸佛没成佛之前倒还是哎有点味道，没成佛之前倒还是有点味道，然后后面又问了阿猫阿狗为什么知道有啊，那你能怪他呀，你能怪阿猫阿狗知道有啊，你能怪他这回事，你怪他呀，你能怪他吗？你能怪他吗？你能怪得了他吗？这两个实际上是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特别有意思的，各有长短。一个是三世诸佛为什么不知道有，三世诸佛刚开始是知道有的，后来他就不知道有了。啥是知道有的时候？他还没有修行的时候，哎呀，那个时候他像是知道有的，等到后来他修行了，完了完了完了，不知道有了。你看看这三世诸佛呀，都不知道有了，当然是不知道有的。那释迦牟尼佛说了，燃灯佛就是以 无所得故，燃灯佛以我受记，说我当得作佛，就我就是无智亦无得啊，当然我是不知道有的呀。所以啊，就是南拳就是很同情啊，哎呀，这个三世诸佛呀，这没修行前还挺正常的，无即是有，有即是无，对，于德阳打你就是不打你，不打你就是打你，不知有的时候多亲切。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上面的这段话，三世诸佛为什么不知道有？哎呀，三世诸佛啊，在没有成佛之前呢，还是知道有的呀。那时候还是不错的啊，没成佛之前还是不错的。成佛之后呢？成佛之后，那不是有个佛样了吗？有个佛语了吗？有个佛的旗帜竖出来了。哎呦，我勒个天哪！这落草落的不知道落多深了。那阿猫阿狗为什么知道有？那你还得怪阿猫阿狗了。那他是阿猫阿狗啊，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的。那你还怪？你还现他现个阿猫阿狗像啊？阿猫阿狗那不就是吗？阿猫阿狗的那个像那不就是吗？你还能怪？难道阿猫阿狗要消失才行吗？你还能怪得了他了？为什么却知道有？阿猫阿狗不就是吗？他本体他就是啊。阿猫阿狗为什么知道有？因为他知道吃，他知道去汪汪叫，他知道喵喵喵，可不是他知道有吗？他还知道挠你呢，你能怪得了阿猫阿狗？阿猫阿狗的特点就是挠你，哎，知道咬人，对。你还能怪得了阿猫阿狗啊？就是佛性这个东西是赤裸裸的，你躲不开的。你说你佛性，你给我走开，不要碍我的眼。你走不开，你不能怪他。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僧问和尚祭祀何人？师曰：我无人得祭祀。曰：还参学也无。师曰：我自参学。曰：师意何如何？师有记曰：虚空问万象，万象答虚空，谁人亲得闻？木叉冠角童。木叉冠角童的意思就是那个，你看啊，这个冠字的这个样子的特点就是竖起来两个东西，就是那个小孩子啊，他抓了两个抓，他梳了两个爪髻，梳了两个那个头上梳了两个小小小竖起来的两个小小抓起来的那头发，像个两个小小小小脚一样，那小孩子都是那样的那种的头发。你看我们看那个哪吒，我记着好像就有吧。就是类似的那两个小抓髻啊，就是那个说明他还没小孩呢，他爸不是他还没成人呢，没成人呢，那个就梳那种的头。你是师从什么人呢？我没有人啊，我没有人在这师从啊，你还参学吗？我自参学，你啥意思啊？虚空问万象，万象答虚空，谁人亲得闻？木叉冠角童是什么意思吧？就是虚空问万象，万象答虚空，就是这个地方啊，它是无得无失的，你们在这儿搞什么搞？就人家问多了，他就干脆就说了，我这没有，你在这问什么问呢？我这没有，都没有啥，我这是自参学自己的，这行了吧？都在自己这儿，你们也在你们那儿，你们老问我干啥？你们自己在你自己这儿，你不要从我这儿得一个什么东西。你参学参学，你参学什么？参学的东西没在你心外，你别以为参学能参学到一个什么东西，你参学发现没有什么需要参学的，这才是真参学。所以说你们在这问问问来问去，你问虚空问万象，万象答虚空，谁听到了呀？谁听到了？哎，那个鸭脚童那个小孩子，那活泼泼的，他也没有啥想法的那个鸭脚童小孩肯定不是见性开悟，他没有那种智慧，但是鸭脚童小孩吃也能吃得，哭也能哭得，笑也能笑得，闹也能闹得，玩也能玩得，睡也能睡得，谁人亲得闻？所以我们想要另外再找一个什么呀，到佛法这里来你就歇了就完事儿了。如何是平常心？要眠即眠，他不得闻， 但也不湿。对，我打你你也不疼啊，没事儿。如何是平常心？要眠即眠，要做即做。他不得闻也不得视，这句话其实挺好的。孩子思维简单，不是，哎，对，这个地方不是思维简单的意思，不是说的我们要取那个思维简单，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你王怀军，你可以往简单上去，你这一句话你连个三岁孩子都不如，你可以取这个，我看到挺好。他不是简单跟复杂的事，我同意这个，但是你取这个简单，我觉得眼下对王怀军还是好。如何是平常心？要眠即眠，要做即做。学人不会一指如何，热即取凉，寒即取火。什么是平常心呢？你睡不睡啊？你要睡你就去睡，你要不睡你就坐。哎呀，我问你平常心呀，这平常心到底是啥意思啊？你热了你就找个凉快的地儿待着，你要是冷了你就找个像火的地儿烤一烤。修前不取不舍，修后也是不取不舍。我于德阳啊，我好久没有见你了，你怎么了？你不彰显你是修完千座的人你不行是吗？你修完了千座，你跟你老板吵架吵得咋样啊？吵赢了没有啊？不吵了，那哪能行啊？那不是还有个修行，哎，有一个千座内的师兄就问了，你看看这个师兄，这是修过千座的吗？有一个千座内的这个吕腾飞向你提出来了质疑，他说啊，这就是修完千座的师兄吗？修完了千座的师兄在这儿还有个修前和修后，我勒个天哪，这就是修完千座的师兄吗？有人向你提质疑了，小鱼儿，刚才说到哪儿忘了？咱还回到正题上，咱们看这个啊。这个就适合刚才的大海，也适合这里头正修的这些人。就是这一句话你要是能往这上会，那个大面积的妄想执着都也容易消散的。什么是平常心？要眠即眠，要做即做。学人不会一指如何，热即取凉，寒即取火。费尽了千辛万苦找到了佛法，在佛法里头又走了好多的弯路，因为在世间法撞了一些包，然后呢到出世间法这里来寻寻觅觅，觅觅寻寻，最后找到了心中心法，坑坑哧哧的来修，历尽了千难万苦，最后修完了，也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所谓的什么入处，这些东西啊都没有在要眠即眠，要做即做之外，都没有在热即取凉，寒即取火以外，三世诸佛历代祖师大德以及所有的这些含辛茹苦的这些学人都没有出热即取凉，寒即向火之外，这就没了。如何是平常心这一句话，看看这块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还有什么在平常心之外的吗？是不是度众生跟那个要眠即眠，要做即做，热即取凉，寒即取向火，度众生在这个之外呀，还是发大愿在这个之外呀？我记得我们这里有个师兄就说了，哎呀你这没有大愿，我们不一样，我们谁谁谁是发大愿的。说完了平常心，我们再看向上一路。为啥平常心里面还要找个佛性呢？你这个话说的不对，这个平常心里面就没有什么佛性要找啊。你见不到，你这个见不到就是佛性，没有这个佛性你咋知道你见不到？就像是你嘴里头吃了一块肥肉，你说老师我吃不到肥肉，你正嘴里含这个肥肉呢，你说老师我吃不到肥肉。平常心以后再看下一个，向上一路。我没让你关灯，关灯了你成个瞎子了，别说关灯的时候见了，你开灯的时候又在什么地方见？平常心完了之后大家不看向上一路吗？要不要看向上一路？还是再说说见性的事儿？哎呀，说见性，这见性是一件多伟大的事儿，偏偏这个长沙锦村要眠即眠，要做即做，热即取凉，寒即向火，人家说见性呢，长沙锦村你怎么说这个呢？你咋回事呢？再看看吧，大海啊，你要见性偏不说见性了，呸呸呸呸呸！你看看，见性是一种智慧的认知。你看大海，你说的是多能够让那些没学佛的眼里冒星星啊，不像是长沙锦村禅师。长沙锦村禅师智慧的认知也没有，啥啥都没有。热了往凉快的地儿待着，要是冷了向火里头去取取暖。哎呀，长沙锦村呐、啊，你咋不会说见性是一种智慧的认知呢？你咋出的家？你咋修行的？你修行了那么长时间，师从难全。你最后就得个这个，你看看人家大海，见性是一种智慧的认知，你看看你，你完蛋了，长沙锦村呐、啊，你错了哈。再看下一个向上一路，长沙锦村这儿不光是平常心，不光是见性，还有向上一路呢。人家说向上一着，千圣不传呢、啊。还有一个法身向上，法身向上那个地方再怎么用功啊，有的人说了慧极金刚，有的人说了秘密的陀罗尼，有的说这个地方妙用，还有的人说的是实地，长沙锦村肯定是。不对劲儿，他又说了一口针三尺线，如何领会呀？咋还会说一口针三口线呢？三尺线呢？ 你这是啥意思啊，师傅？你再给我们说说这其中有什么奥义？好了，你要听奥义，你听好了，扬一周是布，扬州是捐啊，一周出布，扬州出捐，这个没啥讲的吧？这两节对于我们正在修千座的师兄，我觉得都是有指导意义的，有师兄智慧的见解，有师兄是要做一首诗，有师兄是要有情怀。你看看他，哎呀，俗的不能再俗了，不明白哦。许金，我不了解你的情况，你是修新中心的吗？你570座了，好，不明白最亲切，好吧。小鱼，你的特点就是你说话不加思索，不动脑子，有时候显得胡说八道的。你这句话你就是胡说八道，那禅师能够故意给他整懵逼吗？我好多都是不明白，但是不知道该问啥。200座的这一个，还这个许金这个570座的，我都不敢说话了。但是这个200座的可以看一看。你看我这一段，这个如何是平常心和向上一路，这两段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没有？你可以就着这个来说。一口针这一句，一口针三尺线，一口针并不是在意就是一口这个意思，就是认一个针，然后有三尺的线，有一头针吧。如何是向上一路，请师道，一根针三尺线，哪儿不明白呀？邹爷字面意思明白。许君呐、啊、你这修了570座了，我都内流满面呐、啊、饥来吃饭困来眠。诶，邹爷说的有道理，是这个意思，就是跟这个意思有相近的。对，这两百座的这个比570座的要强点儿，见性的人少。这个句话是刺激你呢，让你见性呢，你把这句话就当成了一种借口，你就压根儿就不再去指望见性了，你就往别的路上越走越远了，这不行，你就不要再考虑了。这样呢，你忘记了为啥说很多人死在平常心这里了。哎呀，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很多人死在平常心这里了，就是就像刚才那个大海师兄说的，你一问他，他说啊，该干啥干啥，把没了也没了，就该干啥干啥。他就是平常心这个地方上，他只有该干啥干啥，他不能是该干啥的时候不该干啥，他就认为这个就不对了。平常心呢，就是说该干啥的时候你得干，你得该干的时候你得该干，你不能该干啥不干啥的时候，这就不对了。他死在这儿了，也就是说饥来吃饭困来眠他能够懂，但是说的是面南看北斗他不懂，南拳斩猫赵州捏泥归宗斩蛇他就不懂了。就是是这个，我好像没管啥见性，不用管，到了我们这儿都得挨30棒，我们这里专门帮那个管见性的人，管见性的在这儿挨30棒，不管见性的人哇要客气客气，一种是客气客气的，还有一种呢就是都不理会了。现在外面的鸡汤禅全是该干啥干啥。邹华，看看如何是平常心，你这两个就是听不懂公案怎么办呢？别着急，没啥见不见性吧，如果没啥见性不见性呢，就没有、啥佛法了，佛法说的就是见性这回事，那就没啥佛法了。你敢说这句话吗？你敢说没啥祖师吗？你敢这么说吗？你敢说没有你许君吗？许师兄手印对不对啊？这个周小青是何许人也？你现在说话跟我们套路很像。华，你说的是公案看不懂，公案看不懂你可以拿出来讨论。你就像这个，我就问你这两段你能看懂不能。
哎，郭老师，那个平常心的，我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是觉得，感觉就是越简单越好，就是
你这就是不平常了。你要是吃饭的时候你会说越简单越好，或者睡觉的时候说哎越简单越好，你这就是不平常了。
就是该干嘛干嘛，但是这个话这样说好像不对，我就觉得那就是该干嘛就干嘛，就是其他的什么都不想。
你不要这个理论好吧，跟刚才的大海啊，大海我的故乡是一样的，你不要这个结论不行吗？你不要这个结论，你该吃饭的时候不吃饭吗？你该睡觉的时候没睡觉吗？不要一个结论，我不需要你要一个这个结论。
但是该怎么来表达呢？
谁让你表达了？你能活着这就是表达，你要是死了那个尸体就是你的表达，阿猫阿狗就是表达，还用另外有一个表达吗？
那我大概是明白，
是他的问题，就给你挖坑了，他的问题就不对，你还有一个表达，你不是更上他的当了吗？如何是平常心？没有平常心他怎么问出来的？
没啥平常心不平常心的。
说得好，虽然说的声音很弱，
我怕又掉坑里去了。
我就在坑里坐着呢，
我都平时都不大敢问问题，我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问。
就是这个地方的话就大概的有这种影影绰绰的认识，说不敢问，一说自己修行很惭愧，也没咋修，一说知见这儿也不敢说没啥，那敢说没啥吗？也不敢。所以说啊，第一个要见得准，第二个要脚跟站稳，尤其是在佛教圈里脚跟站稳也不容易，没啥脚跟不脚跟啊， 没啥敢不敢，没事儿啊。还有啥？没有什么信可见的，这个你正在说，这就不是断面，他不需要令箭。
老师，那个第四印老师他那个中指不是绕到那个无名指后吗？老师，就是四指不是要平齐吗？老师，那个我中指的话平齐不了，就是
一般的中指的这个后面绕到后面，你自己怎么拐弯或者低一点，这个不难的，你只要第三个手印能够做得了，这个第四个中指跟食无名指你一般都是放在下巴上顶一下子，它就自然的平齐了。
哦，好，老师，
我们义工啊有网络上教手印的，我们也欢迎师兄们报名去担当这个义工，就专门在网络上跟别人视频呢来对手印啊。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儿吧，各位师兄再见。